如果没有未发财念头而财失的，那个财就不得了啊，财就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个财来了，你一定拿这个财不是自己享受啊，你一定拿这个财去救济一切苦难的众生，你这个功德果报越来越殊胜殊胜啊！你的果报绝不在人间，人间没有这么大福啊，果报在天上，果报在华藏世界，果报在极乐世界啊！所以你要懂得，你要会做啊，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财富啊，聪明、健康、长寿都是果报。你要不懂得修因，因要不纯，因要不正，你怎么能得到这些果报？我们在许许多多同修当中，这些话我们不能够勉强劝人的，勉强劝人，人家还以为我有企图啊！我劝他财布施，哎，这个法师贪财，你看看他动脑筋想要我的钱，不能说啊。只有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多说一些，让他听到自己觉悟啊！啊，我不要人的钱呢、啊。我如果说是用心机把你的钱骗来了，没错，你是修了布施，你会得福，我可要遭难了啊！我欺骗人造作罪孽，我要堕落了啊！我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啊？我劝导你，我比你做得干净，所以我得的果报比你圆满啊，财圆满。这个圆满不是说我有很多的财富，不是，我每一天生活不缺乏了，这就是圆满了啊！你有万亿财产，你每一天也是日中三食，这个日食三餐嘛，夜眠六尺嘛，也不过如此而已嘛。啊，我一分钱没有，我每一天三餐不缺，我每一天晚上睡得很好，跟你没有什么差别嘛。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福就是满了啊，身体健康长寿，没有病苦，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这是真正的满福。啊，我这个接触佛法、修学佛法，今年整整50年了。这50年当中，我得到老师的教诲啊，让我破迷起信，接着依教奉行啊。当初初接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修学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真的得到了，老师没有欺骗我啊，我非常感激啊！我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我自己知道这一生会过得非常痛苦。啊，也活不到今天了。啊，寿命不必去计较。啊，长与短是一样的事情。苦乐的差别太大了。死后那一个果报差别，那就难以想象的。所以遇到佛法带给我这一生的幸福美满啊，带给我来世的我相信决定超过这一生许多倍的福分啊，就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了解啊，三轮提空的重要啊，做再多的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别人偶尔提起，哎，心里想想是有这么回事情，没有人提起啊，忘得干干净净，这就对了啊。他这个基本的道理就是业心清净啊。我们修净土宗，净土主要修学的就是这一句啊，《弥陀经》上讲的业心不乱啊，这是净宗学人修学主要的目标啊。一心是真心，一心里面没有界限啊，所以是本虚空变法界。那你的丝毫之善跟你的心量啊一样大，所以斗数可重无涯之福啊，一斗米不多啊，一斗米的布施啊种无量无边的福报。为什么呢？你是一心清净布施啊，你是不着相的布施，这个福报就这么大了。人能够到不着相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啊。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人是菩萨啊。如果这个人着相啊，经上讲了，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即非菩萨啊。所以菩萨与非菩萨的差别，金刚经这个标准太好了啊。你心里还有我，还有人，哎，还有是非，你是凡夫，你不是菩萨啊。你心里头没有我了，也没有人，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寿者，寿者是时间的观念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没有了，这种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这个人是菩萨。这个人呢，一斗米的布施福报是无量无边，一文钱的布施可以消千劫之罪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境界，境界越高 修福越容易啊！啊，要想提高境界，必须从断卧下手，卧要断得干净啊！啊，一般人是在这用功夫，但是依旧是不干不净。啊，他是断了，断得不干净。啊，因此果报不殊胜。啊，须知断得干净，所以果报殊胜，果报圆满呐。啊，幕后这几句话说：倘此心未忘，啊，就是没有忘我，啊，也没有忘他，也没有忘掉你做的这些好事。虽然黄金万亿，这是讲你不是钱财之多，福不满也。你是半福，你不是满福，此又也说也。啊，对于半跟满，了凡先生讲的很多啊。我们要知道修圆满的福报。啊，接着再给我们讲。何谓大小？什么是大的福？什么是小福？啊，喜为中大，为观之。啊，魏忠达好像是宋朝时候人。啊，他的这个故事，在中国古人著作里头啊，引用的很多，由此可知，它确确实实是事实，它不是一个虚构的。啊，官职是在翰林院任职，啊，大概职位也不是太高，被设之名司。这一句话是说，他被小鬼带到这个阴曹地府里面去了。主者命立陈善恶二路，啊，这是被鬼抓去了。主者是阎罗王啊，阎罗王这个立一定是判官了。叫这个判官把魏忠达的善卧簿子，你做卧做善，这个阴间都有记录啊，等于说都有档案在啊，啊，把他的档案调出来看看，啊，笔制这拿来了，这卧路银亭，其善路一柱。魏忠达一生造的卧，这个卧的档案摆满了一地，啊，都是造卧的。那么善的呢？善的只有一卷，太少了。仅如柱而已。啊，这个一柱啊，就像啊，我们吃饭的筷子那么样的细，啊，卷成一卷。阎罗王看到这个样子，好，拿秤来称一称，啊，速秤称之，在银亭的凡轻，而如柱者凡重。啊，这一撑之下呢，那一个摆满一房间那个坐卧的步子反而轻，他这一卷行善的很少很少，就像一张纸卷起来的一样啊，反而重。重大于 啊，魏仲达说了，某年为四十，他不到四十岁啊，难得过我如是多福，这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过我呢？阎罗王就说，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啊，你一生造的恶太多太多了，七个恶念，这个阴间就已经把这个善恶簿子的那个恶的本子上已经记上一笔了，不等待你犯了。你要是犯了是大恶，你念头才一动了小恶，啊，大小恶的这个本子的时候摆满一地，啊，所以才有这么多，啊，起心动念呢不能不谨慎，啊，那他就又问呢，啊，他说那善的那一卷里头那是什么东西呢？啊，你记载的是什么呢？阎罗王就讲了，朝廷常行大功，啊，朝廷想做一个大的功臣，修三善十巧，啊，这是在福州城里面，啊，修一座这个有三座山，这个注解里头有啊，九仙山、明山、越王山，所以称为三山。啊，在三山镇里啊，要修一个石桥，君上书建制啊，此书稿也。他说你曾经啊上书建议给皇帝不要兴这个工程，劳民伤财啊，因为这个工程呢不是必要的啊，不是必须要修的，可以不必的啊。仲达就说了，某虽言朝廷不从，于事无补啊，而能有如是之力啊。他说确实我是有这么一个建议，但是朝廷并没有接纳，三山石桥还是照做了。我这一篇奏稿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吗？阎罗王告诉他，朝廷虽然不从，君之一念呢已在万民，向师听从啊，善力更大矣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多想想啊，因为他这一念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一切人民，政府要做这个工程，这个钱是老百姓纳的税呀，啊，是多少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啊，朝廷在可以不用的时候把它用掉了，这个钱用的不当，所以他来见证啊，所以他这个心呢是为人民着想的，这个善就大了。如果朝廷要采纳了，那你的善就更大了啊。虽然没有采纳，你的心已经是为国为民，这个善大。这底下总结，故志在天下国家，这善虽少而大， 狗带一身呢，最多一小啊。啊，如果你只顾着你自己个人、你家庭的利益，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大，也是小人。啊，这个道理还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境随心转啊。所以我们存心一定要为众生啊，你为众生这个境界越广大，你的这个善的力量越大啊。我念念啊，为这个深圳市，这个善就很大了。深圳市居民有400多万啊，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如果包括到这边来做生意，不是定居的啊，这些旅游的人啊，人口达到700万呢。我们的存心，念念为700万人的福利着想，这个善大了。可是如果你要是为整个广东省着想，为全国着想，为全世界着想，那这个善就更大了。但是如果要比化身菩萨呢，我们这么大的善，为整个世界人着想的善呢，还是半，还不是满。为什么呢？化身大士起心动念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为一个世界，不是为一个星系呀。我们讲太阳系、银河系，不是的，那还小。化身菩萨起心动念呢，是为尽虚空变化界啊，所以人家那点滴之善都不可思议，都无量无边。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怎样去学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修集大善？幕后这一段讲到难易啊，何为难易？说到这一条，了凡先生先引用啊儒家讲纯阳的功夫，先儒为克己，须从难克处克下去。夫子论为人，亦曰先难啊。先要从难的下手，容易的自然就都做到了啊。所以他说，古时候儒家讲求克己的功夫，克己，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要从哪里做起呢？要从难克服的地方克下去。譬如我们一般人，有人贪财爱财啊，有人好色贪色，有人好名贪名，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啊。怎样克服自己的习气毛病？自己习气的哪一条最重啊？譬如我对财看得最重，贪财这个念头烦恼习气最重， 我要从这一条下手，其他的都容易了。夫子论为人，孔老夫子讲到为人，也说到心难呐。那换一句话说，如何能做到人，也必须从难的地方下功夫。难在哪里呢？难在你要想做一个仁人，必须要把自私自利克服掉啊！自私自利难啊，有自私自利，人就没有了。人这个字，这个文字是个符号，你看看这个符号是什么样子。它一边是个人，一边是个二啊，这是会意，叫我们从这个符号体会这个意思。要做到自他不二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的意思啊。想到别人，立刻就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立刻就想到别人。这叫做人啊！佛法里面讲，自他不二，自他是一，不是二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私心，有自私自利，人这个字就没有了。所以，菩萨称为仁者啊，这在佛法里面经论里面佛常常称菩萨啊，称仁者啊，仁者是菩萨，没有自私自利。前面跟诸位举个例子，金刚经上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种人是仁者，这个标准高啊。所以夫子说先难啊，克服自己自私自利这个念头难，要从这里下手。在佛法讲的无我啊，要从无我相这个地方下手。下面了凡先生举几个例子啊，当然这几个例子还没有达到夫子论仁的标准，这个标准太高了，那是圣人的标准啊，是佛菩萨的标准，不是凡人啊。那么现在把这个放下，我们先来看看凡人。比如江西舒翁啊，江西有个舒老先生，学二年仅得之素修，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啊。这时有一对夫妇很贫穷啊，大概欠了这个国家的税收啊，没有办法完拿税收，遇到这个舒老先生。舒老先生也不容易啊，他是个教书的啊，大概是个教私塾的，两年得到学生一点素修，就是一点供养，不多啊。遇到这个这些苦难的人啊，没有办法缴付啊，这是这个罚款啊，我们以罚款来说吧， 他通通把他带上，保全这一对夫妇，这个不容易。在有钱的人做这个事情不难，没有钱，两年辛辛苦苦教书的收入，都帮助别人。那第二个故事呢，与邯郸张翁，邯郸张先生，这张老先生，学十年所及之前，待完书业，而何人妻子，他也是遇到一对可怜的人，这一家可怜的人。把十年的积蓄通通拿出来，帮助人完书业。成全这一家人。皆所谓难学处能学也。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如镇江景公，虽年老无子，不忍以幼女为妻而还之邻。这是一个邻居，看到他年老无子，把他的女儿送给他做妻。女儿很年轻，他不忍心，把她送还。这难忍处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以厚啊，凡有才有势者，其立德皆易，做好事容易，易而不为，是为自破。所以自曝自弃，把这个积善积德修福的机会错过了，他不肯干，这他干太容易了，贫贱作福艰难，难而能为呀，是可贵呀，叫难能可贵。举的例子都是非常贫穷，在社会上没有财富没有地位，你看看到别人有急难，他能够不顾一切把他的全部财富拿出来去帮助别人，解决别人的困苦，这难能可贵，所以他们的果报也厚。但是我们要明了，他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只是知道帮助解决别人的苦难，没有想到自己的果报啊。如果想到自己的果报啊，可能他就不干了。所以这个八段文字我们读了，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必须克服，这十六个字不能克服，我们这一生断恶，恶断得不干净；修善，善修得不圆满。总是一些小善、半善。果报虽然在来世，因为只有大善、满善，才能改变自己的业报。 啊，像了凡先生他做的，他改变了命运。有很多人修善积德，依旧被命运所转，改不了命运，原因在此地，他断恶断得不干净，修善修得不圆满，道理在此地啊。如果在学佛，学佛的目的是要开悟，是要求明心见性，是要求往生净土，那这十六个字啊，如果不把它克服，这十六个字就造成严重的障碍，不仅是明心见性被它障碍，大彻大悟啊，也被他障碍了。不仅如是，连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也被他障碍了。我们不能不知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明白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诸位同学，大家好。接着请看积善之方啊，最后的一段啊，随缘济众，其类至反，乐言其纲啊，大约有十。这是了凡先生啊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知道随缘，尽力的去行善。那哪些是善事呢？他举了十个例子啊。第一个是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是劝人为善，第五救人为急，第六心坚大力，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无命。这个十条我们读了以后啊，仔细想一想，确实有必要啊，而这十条在现前社会里面呢，可以说是严重的缺乏，所以社会的动乱不安啊，这个人心惶惶啊，确实是有道理的啊，这个十条对我们的帮助啊很大。这个了凡先生往下是一条一条为我们说明，先说与人为善。何谓与人为善？这是举古时候的一个例子，习顺在礼则，见愚者借取深谈厚泽，而老弱则于与急流前谈之中，侧然哀之而亡于也。这说舜王啊，大舜在年轻的时候，雷子是胡的名字，在山东啊，那么在湖边呢，当然打鱼的人很多啊，渔者就是打鱼的人，这些人年轻力壮啊，都选择好的地方啊去捕鱼，但是老弱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争，只好到激流 浅滩之处，这很不好的地方啊，也很不容易啊，这个捞获。顺看到之后啊，生了怜悯之心啊，这个是年轻人呢欺负老弱，对不起老年人啊，他怎么办呢？他也去捕鱼啊，他也去以身作则啊，做一个榜样给人看。见真者见逆其故而不谈，见有让者则欲扬而取法之。他这个方法好啊，看到人在捕鱼的时候互相争执啊，相争不让，他一句话都不说啊，不说他们的过失。偶尔见有啊互相谦让的，他就大加赞扬。几年，就过了一年，借以后谈后责相让行啊，过了一年之后啊，由于顺的感化，大家彼此都能够互相啊相让的，复以顺之明之，其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功苦行也。啊，舜确实有大智慧。啊，他为什么不用言教啊来开导大众？啊，而以身体力行，给大家做一个榜样。这其中的道理我们要多想想，言教不如身教啊！啊，你教人家做，你自己做不到，没有人相信。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一般大众贪嗔痴慢的习气染污的比古人不知道要多十倍百倍都不止啊！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讲民风还相当淳朴啊！啊，顺这种方法，一年就能够收到效果。我们今天要效法大顺的精神，要采取大顺的方法，以身作则，一年收不到效果啊，至少啊得十年。如果十年能收到效果，那就非常的幸运了。十年收不到效果，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持之有恒，必定能够感化众生。这是以顺的悲心，以顺的善巧方便做一个例子。下面说，吾辈出末世啊，这个末世是佛法里面讲的末法时期啊。释迦牟尼佛他的法运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是一万两千年啊。第一个一千年呢，叫正法时期。第二个一千年在相法时期，啊，相法相似已经变质了。 啊，往后一万年呢，都称为末法时期。啊，那么现在的末法已经过了一千年了。了凡先生是明朝人，明朝已经是在末法时代了。这个时候，人心逐渐逐渐薄了，没有从前那么样醇厚了。啊，这特别提出来啊，我们这一辈现在处在末世啊。物以己之长而盖人，物以己之善而行人，物以己之多能而困人。